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上回讲到，袁绍问公孙太守的背后站的是什么人，公孙瓒把刘备叫到前面来，对众位诸侯介绍说，哈哈，这是我自幼结识的兄弟平原县令刘备。曹操问道，莫不是打败黄巾军的刘玄德吗？公孙瓒说，正是。接着又把刘备的功劳和出身细说了一遍。袁绍说，哈哈，既然是皇上宗亲，给他取个座位来啊。刘备谢了袁绍，就坐在末位，关羽张飞侍立在刘备的身后。这时候探子进来报告说，
报告，华雄带领骑兵来寨前打骂。
袁绍问，谁敢去战华雄？袁术背后转出了大将于涉，说道，小将愿去。袁绍大喜，命于涉出马。不一会儿探视官来报了，说道，
于涉和华雄没战上三个回合就被华雄给斩了。
冀州刺史韩馥说，我的上将潘凤可以斩华雄。袁绍又急忙命令潘凤出战，潘凤得令，手提大斧上马出阵。不多功夫，探视官飞马来报，潘凤又被华雄给斩了。众位诸侯见一连两员大将被杀，都吓得是变了脸色。袁绍说，啊，可惜我的上将颜良文丑没来，如果有一个人在这儿，还怕什么华雄啊。袁绍的话音刚落，只听台阶下有一个人高声叫道，小将愿去斩华雄。众位诸侯随着声音看去，只见这个人身长九尺，丹凤眼，卧蚕眉，面如粽枣，胡须长二尺，极为英。袁绍问，是什么人？公孙瓒说，他是刘备的弟弟关羽。袁绍又问，担任什么职务？公孙瓒说，现跟随刘备当马弓手。袁术这时候在帐上听到了，口中喝道，一个小小的弓手怎么敢随便说话？你欺负我诸侯没有大将啊，快给我打出去。曹操急忙拦住说，这个人既然敢说大话，想必武艺出众，让他出阵看看，如果打不胜再责备他也不晚嘛。袁绍说，啊，叫一个弓手出战，恐怕被华雄耻笑啊。曹操说，您看这人仪表堂堂，华雄怎么能看出他是弓手呢？关羽这时候说话，如果不胜华雄，请斩我的脑袋。曹操这时候叫人斟上了一杯热酒，让关羽 喝了之后上马。关羽说，哈，酒先放下，等我回来再喝。说完出了大帐，提刀上马。众诸侯在帐内只听到外边是鼓声大震，喊杀连天，真如山摇地动一般呀。正在进去间，随着马的铃铛声，关羽已经回到帐内了，把华雄的头唰扔到了地上。这个时候那杯蒸好的酒还没凉呢。诸侯们见关羽是这样的勇武，一个个惊得是瞪大了眼睛。曹操正在高兴，只见刘备的身后转出了张飞，高声叫道，俺哥哥杀了华雄，不趁这个时候杀进关去活捉董卓，还等什么呀？袁术一听十分恼怒，喝道，我们大臣还互相谦让，你一个县令手下的小兵怎么敢在这里耀武扬威啊？啊，给我赶出去。曹操说，哎，立功者受赏，怎么能够计较贵贱呢？袁术说，好，既然你们只看中一个县令，那我就告辞。曹操怕影响讨伐董卓的大事，忙叫公孙瓒把刘备三个人带回自己的寨内，又暗中派人送去酒肉慰劳他。话说董卓听说华雄被杀，忙命令部将李傕、郭汜领兵50,000去救汜水关，自己和吕布领兵150,000来洛阳城外50里的虎牢关把守。兵马到了虎牢关，董卓叫吕布带30,000兵在关前接营扎寨，自己呢在关上屯住。袁绍得知董卓横兵虎牢关，便派公孙瓒、孔融、张扬等8路诸侯前去迎敌。这8路人马来到虎牢关外，刚扎下营寨，吕布就来叫战。8位诸侯一齐上马，把队伍在山岗上列成阵势。只见对面阵中秀旗招展，吕布头戴紫金冠，身穿百花袍，手持兵器画戟，骑着千里赤兔马，威风凛凛地立在门旗下。上党太守张扬的部将穆顺挺枪迎战吕布，两马相交，只是一个回合就被吕布手起一击，唰一下刺下马来。北海太守孔融的部将武安国手使铁锤，飞马直奔吕布，吕布挥击来迎，两个人打到10多个回合的时候，吕布用一击唰砍断了武安国的手腕，武安国丢下铁锤败阵跑了回去。诸侯阵中公孙瓒是大怒啊，挥速亲自出战吕布。各位听客，什么叫槊呢？槊是古代的兵器，它那个木杆啊比较长啊，是比较长的矛，也就是长枪，称槊。公孙瓒是挥槊亲自出战吕布，战不几个回合也败下阵来了。吕布纵开赤兔马，从后边是紧紧的追赶。这匹赤兔马是日行千里，跑起来像风一样的快，转眼之间追上了公孙瓒。吕布举起画戟照他身后唰就刺啊， 正在这个时候，突然从旁边闯出一个人来。这位人圆针环眼，倒竖虎须，手握丈八蛇矛，在马上高声叫道：吕布，你不要撒野，张飞我在从。吕布见了，离开公孙瓒来打张飞。张飞精神非常好，和吕布战了50多个回合没分胜败。关羽见张飞赢不了吕布啊，把马一拍，舞起了那把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，上前来助战。三匹马排成了一个钉子，往来厮杀。刘备见关羽、张飞战不倒吕布啊，抽出双虎剑，也飞马向吕布杀来。三个人围住吕布，像走马灯似的杀在一起。这旁边的八路诸侯都看得看呆了，看傻了。话说战了一阵儿，吕布是招架不住他们三个，便向刘备虚刺一击。趁着刘备朝旁边躲闪的时候，一拍马屁股，嚓冲出去了。刘备、关羽、张飞打马在后边追赶，八路诸侯大军也一块掩杀过去呀。话说吕布带着被打败了的残兵败将，逃进了虎牢关。八路诸侯得胜回战，一边给刘备、关羽、张飞贺功，一边派人去袁绍的寨中报捷。再说这边的董卓见吕布吃了败仗，知道是打不过诸侯了，就和李儒商量，决定把都城迁到西边的长安去。于是他把军队撤回洛阳，强掳的金银财宝装了几千车，再带上汉献帝，就是皇帝、后妃和朝廷的大臣，往长安去了。临行的时候，在洛阳城内到处放火，不光老百姓的房屋被烧，连金碧辉煌的宫殿也都变成了一片焦土啊。各路诸侯占领了汜水关和虎牢关，然后进军洛阳。这个时候洛阳城内大火冲天，黑烟滚滚，诸侯们就灭了大火，在城内的废墟上扎下营寨。曹操主张继续向西追击董卓，袁绍不同意，诸侯之间也意见不一，互相闹起了矛盾。后来就陆续撤出洛阳，各回自己的驻地。刘备领着关羽、张飞又回到了平原县。话说董卓到了长安，比在洛阳时更加的荒淫残暴。他征集了25万民夫，在离长安250里的地方修筑了一座城堡，名叫梅屋，里边盖着华丽的宫殿。好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